在我们的节目继续之前，想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温暖又不做作的美食平台——宅点心。宅点心它是一个主打在家也能吃到在地人情味的宅配美食平台，是由老板 Link 以满腔热血以及想要帮助地方优秀店家的想法创立。其实透过 Link 实际一家一家的拜访，他最终是希望以宅点心这个平台，地方的美食名店、港点，还有家乡味，就是这些传统的摊贩全部都串联在一起，为了就是将最真实的地方好味道让更多人知道，而且可以用透过非常简单的方式冷冻食品，在家就可以还原美味，享受美食。 Link 在我们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宅点心不是属于他的平台，而是大家要一起红起来的地方。我自己实际吃了他的6000汤包系列，尤其我现在住在美国，我就觉得好想念汤包，然后我吃到之后觉得天哪，我真的超级想要把这个汤包带去美国加热，可以自己来吃，但是没办法带去美国，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大家非常的幸福，所以想要推荐给大家。现在宅点心迎来他自己的一周年，现在到3月底，3月31号，只要在宅点心的周年庆专页购物满1500就可以享受500元的折扣，2000元更有惊喜折扣200，我觉得是蛮划算的，因为其实要买吃的，我觉得买到1000多块其实差不多。那我们自己的听众 Passion Lab 的听众还有专属的回馈，只要在宅点心的全馆消费结账满千输入热情实验室，记得输入热情实验室就可以再折50哦。所有的内容我们都会放在 show note， 这个宅点心超有人情味的美食宅配平台，我觉得超级适合这种懒人，然后我们在家工作的时候不想要出去的时候，就是放在冰箱里面很方便，不用说每天吃，可是让你想要吃这些有一点点感觉 comfort food， 让你温暖你的心的话，我就觉得超级棒。Hello， 欢迎回来热情实验室，我是 Passion， 很开心又在空中跟你见面了。这集呢，我一样是在我美国的办公室里面录的，所以每次我自己要录的时候都有一种哎呀要重新设定器材啊，然后一种重新开始的感觉，我自己觉得这感觉还蛮不错的，而且我今天是有戴着自己的耳机在听，我以前我都不这样做，今天想说来试试看点不一样的。那这个节目也默默来到快要接近半年的时间，其实我刚开始要做这个节目，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我的偶像 Tim Ferriss 说过，在做 podcast 这件事情，只要做超过5集，就胜过99%的人。因为大多数的人在1到5集的时候，就会你知道刚开始有一个冲动啊，觉得说我讲话很好笑啊，想出来做这件事情。做一做之后，大概到第3集、4集就会开始放弃。所以我自己做 podcast 这件事情，就是想说不管怎么样，就先做到100集。我之前在做猎人头的时候，也想说不管工作多辛苦，第一份工作就是要撑1年，在我业绩最好最好的时候离开。所以其实我还蛮感谢自己有这种就是刚开始的这个小小的目标给自己的一个设定，所以跟我今天要聊的一些主题有点相关。在开始之前，我想要先分享最近我收到的一个听众的回馈，是来自于彤彤的讯息。Hi Passion， 虽然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到，但还是要跟你说我好喜欢你的 podcast， 你访谈的内容超级细节，问了很多我也想知道的问题，不会流于空洞的访谈，也谢谢你制作好棒的节目，让我开车时还能一边吸收知识。 Have a good day。 我觉得大家都很有礼貌，我会早上看这些讯息，然后看到的时候真的会让我觉得当天心情蛮好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赋予了一些意义。因为以前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今天要聊到目标这件事嘛，我就会觉得说我希望数字很大，我希望多少人听什么的，我真的心态开始改变，让我觉得一切变得更舒服这件事情，其实来自于我专注在我今天帮助一个人，就一个人，我今天不管开车去跟这个人聊天，或者我今天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帮助到了这个一个人，那这一个人让我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目标变得更 focus 了，我在意的也不是只是永远要多大的数字量，之后我觉得我变得更开心。今天我想要聊的是一个搭配显化显化日记加起来，或者比单做显化日记我觉得更有效的达成目标的方式，所以我想要先分享我跟我朋友的一些对话内容。这个朋友其实是我在 LA 新认识的朋友，认识没有很久的时间，那其实显化或者比较身心灵的这个话题在美国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的长了。那因为我其实很常收到大家问我说那我如何开始做自己的品牌啊，做自己的生意啊，或者卖自己的产品，做出个人品牌的差异，还有在创业啊，或者是很丰富的生活啊里面去取得一个平衡。我以前其实根本不知道显化这个东西，我也没有说特别身心灵， 但我确实就是一个会把我想要达到的目标写下来的人。但我其实觉得对我来讲不是只写下目标这件事情而已，是我非常喜欢去拆解达到目标中间的一些大项目、小项目到日常，就是一般日常需要被完成的事情。所以大家会觉得好像都在做很多事，其实这些事情不一定每天都是超大的决定，可确实我每天都在往那个目标前进一点点。所以在最开头最开头就想要直接跟你分享一个，是我觉得我在我的人生导师里面听过的一个想法。很多人都说想法心智是最重要的，那这个技巧或者说这个想法是我第一次听到之后觉得天哪，就是你再也没办法不听到这个想法，你就是会觉得有时候会想到这件事情啊，或者有时候看到一些人的行为就好像有点道理。 这句话就是，其实以目标来说，成功的人、失败的人，他们其实都有相同的目标。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他们都想要变得更有钱，他们都想要事业做得更好。创业的人其实也都是有相同的目标，除了各种理想之外，我们都是想要卖更多的产品、更多的服务给更多的消费者、更多的客人。所以其实目标本身其实没有那么特别，也不会说真的差到多大多大。所以如果你看看两个有共同目标的人，有一个人实现了目标，另一个人其实没有。那么目标本身，如果我们回推来看，像是我们再去做假设验证的一个概念来说，目标本身会是最重要的驱动元素吗？最重要的变因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 AIR，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电影，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在这个电影里面，很多的品牌其实都希望跟 Michael Jordan 签合约，比如说像是 Adidas、 Nike、 Converse、 Puma 都想要跟他签。可是最终为什么是 Nike 签到，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最后达到他目标的一些关键行动。所以今天这一集我觉得蛮有趣的，我感触非常的深，我也想要在这集里面来跟你深入聊聊。所以现在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坐在你对面很生动的在跟你聊这件事情。数据有显示过，我自己在之前的讲座也有讲过，其实有写下目标的人，单单写下目标这件事情就比没写下的人高出 42% 的成功几率。那我自己的过去经验其实告诉我说，只写下目标是不足够的。如果真的只要写下目标可以实现这些理想达成的事情的话，那你不觉得游戏突然就变得好像很不有趣？就像你今天在玩游戏，就你一定会赢，你觉得写下就会达成，是不是这种兴奋感就没有那种营销飞车的感觉了？我不知道这想法是不是很奇怪。虽然我知道说这跟普遍现在大家社群上面很红，有一些贴文都说你看到这个就是你被选中了，你看到这个代表就是你要走运了，你一定要写下目标，然后我的写下目标的方式显化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讲的这个方式可能不是最普遍现在在社群很红的一个方法。那以写下目标这件事情来说，确实我是同意有一个方向比没有方向更有可能实现。这些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有写化目标然后达成目标的人，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写完他的显化目标之后，他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行为，那这个行为是不是最终可以帮助他达到这个目标，这件事情很有趣。那我的观点，其实我觉得目标是有三个方向的，我想把事情做一个拆解，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理解。我在讲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好像比较有一步步的感觉。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在目标来说会是我们所寻求的一些外部结果，可能是赚更多的钱，可能是有马甲线啊，可能是有腹肌之类的。再来是第二个方面，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流程，也就是刚提到有些人写显化日记啊，他可能会有写下来目标之外，也会有一些行为，比如说他的一些行为啊、工作或者一些完成目标的活动。第三个面向，我觉得是成为会做这件事情的人，这个想法可以说是习惯。那当然很多课程啊，或者现在在教大家写显化日记的这些日记本啊，或者线上的课程都会教你说写下来这个习惯，或者说每天看着它，每天听这些东西，好像听着听着就会变成你的，就会成功，就会变得很加强的感觉。但说实话，我自己是认为说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可以把这件事情更加强，然后你也觉得说更证明给自己看的一个感觉。举例来说，我们这个 HerFit 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健身的 APP， 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更多的客户，可能会是我可以做更多的广告，或者是说让大家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个服务是最核心的，大家知道这个产品这个服务才有可能来购买嘛。这个观念来讲，也有可能是要做更多很好的内容，或者是甚至打电话给一些潜在的 B2P 的客户。那问题都来了，其实这样讲起来听起来，在听的人都觉得OK， 对啊，我是开一个咖啡店的，我也知道要做这些事情啊。可是问题就在于说，我们都知道 但我们就是不会想要这样做，就是没有这样子做。或者有些人在比如说健身，大家都知道是吃睡练，我也知道是要这样做，可是遇到今天礼拜五晚上我看到一个店是我很想要吃的，或者我觉得心情很不好，我想要吃炸鸡，想要喝一个饮料，你还是会选择满足当下的自己吗？就想说哦，还是要去喝。所以我们都知道做这件事情，可是最后还是不会去做。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想跟大家深入聊一下这个东西，也是依照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验，而不是说哎，一般的带过去，或者做一个短片就跟自己说每天做这五句话，每天跟自己说这五句话，我是值得被爱的，我怎样怎么这样，然后就一定会变得更爱自己吗？所以我想要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技巧，这个技巧是你一定会，你也一定学得会，你练了之后很像是一个肌肉，久了以后它就会变成你的一个东西。这是我无意在上班中学到的一个技巧，真的是在我的职涯过程，我的创业过程，不断换公司的过程中反复的运用这一个技巧，然后我在这个技巧当中很快就可以转变我的一些想法，也让我真的不断获得我自己定义的一个成功。那这个做法就是问自己一个问题，就像是跟自己对话一样，这个问题会是，如果我今天是比我聪明十倍的人，我会做什么决定？我如果今天我是 Pauline 是我的一个偶像嘛，他是我在公司职场上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人，所以我有时候会跟自己说，如果我是 Pauline 我会做什么决定？如果我现在是一个我很崇拜的人，在这个情况下他会做什么决定？这个有可能是小到说我今天早上起床，我原本跟自己说我要去健身，原本跟自己说我要去跑步，原本跟自己说我要起来念书，写下我的日记，但是后来因为我觉得好累，我干嘛干嘛，后来还是没有做，因为我想要跟我的身体相处，所以我选择了我的身体，相信我身体当下的感觉，而不是选 OK 我要去做的事情。那如果我今天问自己说，如果我今天是比如说亿万富翁好了，我想要成为的一个人，那他当下会怎么去做？这个想法出来之后，你的想法会变，每一个人的这一个人可能是不一样的。最 general 最一般来说可能是一个亿万富翁，或者你在网络上很常听到你的一些名人，或者你在公司上，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很敬仰的一个人，你把这个人形塑出来说、哦、如果我今天是他我会怎么去做。对我来说，我怎么会说 Pauline， 他是我在虾皮工作的一个行销长，然后在我职涯过程当中，不管是我要转换去菲律宾去做一个 COO 的专案的时候，他也扮演了很重要的人。在我成立部门，我换工作，他也都一直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因为他在公司上面，我觉得他非常有自己的原则之外，他也可以上下左右都处理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他是我少数看到这么会当主管也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所以我在很多情境中我都会假设说，诶，那如果我是 Pauline 我会怎么做。举例，有一次我在新加坡上那个外商的时候，其实我刚开始加入的时候是台湾的总经理，因为他是一个很新创的团队，所以其实各个国家都还没有所谓总经理这个出现。在这种新创的公司里面，很多时候都会是先以部门为主，比如说我有一个行销部门，我有个财务部门，我有个业务部门，我有一个营运部门，然后都会有个头，然后各个国家它都会有人，都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可能是一个行销长，然后七八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可能五六七八九十个人这样。那我加入的时候，其实我认为说，以一个国家的损益，一个营收，或者一个localization 在地化这件事情是需要有一个台湾在地的营运部门。但是在那个状况里面，其实各个国家的人都已经有人了，他也觉得他这样会有部分的权力被你拿走，对吗？所以我其实在这个中间权衡过程遇到蛮多的困难阻碍的，就 CEO 跟 CEO 当然觉得说、哦、passion 就是要做这件事情，还会给你权力，可是你也只要在实际沟通上，他不可能每一次都说 OK 好怎样怎样，他帮你去协调所有事情，他一定是布达了一次之后，实际上日常推行工作里面一定是你自己要去执行的。所以在遇到我跟比如说财务部门很多权力不想要下放给台湾的时候，我当然可以硬碰硬，但我就问自己说 OK， 如果我今天是 Pauline 我怎么会怎么去做。他在我的印象里面，我的工作的印象里面，他是能够去站在对方的立场想说 OK， 他今天为什么不想要放权下来，我先想到他可能担忧的部分，我先想到提出来，大家做一个中间的权衡，一人退一步。跟其他国家也是这样，每一次开会之前我会先自己先写下来说 OK 我今天开会的 agenda 是什么，我想要得到什么目的，可能遇到什么困难，每一次我都会先写下来，透过我先问自己一个问题，依照他在过去工作里面他可能会怎么去做，让我先去提前预备的这个状况。所以我在这中间协调过程之后，确实台湾真的成立了一个整个台湾的部门，然后我们在五个月内就成为全部七国里面表现最好的国家，不管是在毛利率，不管是在行销的达成率或者总业绩上面，都成为一个领先的一个角色。 所以是为什么在五个月内我被 promote 成为七国的 CMO， 等于说我去管七个国家一起看他们的所有营收加毛利率这件事情。那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影响我蛮深的一个举例。还有一次也是 Pauline， 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是我在公司里面很敬仰的一个对象。因为我在当台湾总经理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国外的人他们在台湾成立公司，在很多签约，不管是银行约，很多先买后付的合约，或者是房租的合约，大大小小的合约，其实很多房东或者银行他们不接受是外国人签约，因为等到出事情的时候他很难去找这个人。所以在一些比较大的合约，真的是很大金额大金额的合约里面，公司有要求我当负责人。那负责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连带保证人这件事情，就是利益你不会有，因为你没有公司的股份，真正的实际的股份哦，我不是说那种 ESOP 的股份。我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去咨询各个律师，去看我当下怎么做才可以符合公司想要的，但是又不会损害我自己的权。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得到答案是说，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律师都会先告台湾的这个人，你房子被法拍，你名下财产会被锁住之外，他很少会去告外国人。所以我那时候的老板其实很希望说 Passion 你是公司就是台湾最大的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他觉得你没有把公司摆平。我当下其实也是问自己这个问题，说如果我是 Pauline 我会怎么做。后来我在不同的协调状况下，也是站在不同的角色利弊，跟我自己中心的核心思想是我没有办法去签这个合约，因为除非公司 OK 你的几%的股份是可以给我的。因为我站在说 OK 如果我是 Pauline 我会怎么去想这个角度，我就开玩笑问老板说，还是我们台湾几个投资人，你要不要去问问他们可不可以当这个角色。用开玩笑的这个方式让他们去问过之后，发现他们也都不愿意当这个角色，因为毕竟他们是最大股份的人是这些外国人，不是台湾人。所以最后很和平的去处理这件事情，是让我没有需要去当这个台湾的负责。那时候其实我是蛮纠结的，因为我还是很重视这个工作，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背负这个角色。其实过去几天我真的反复重复用了这个机会蛮多，不管是我在卡在一些状况里面，或者我要怎么跳脱我的视野。因为我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是想说 OK 那我怎么办，我就是用我的角度去想，就算跟自己说你要去多俯瞰什么，真的是很难很难。直到我换一个人说 OK 今天我是谁谁谁，今天我是比我聪明十倍的人，他会怎么做。那问自己这些问题的时候，确实这个问题是可大可小，可能是一些公司的重要决定，你家庭的一些重要决定，或者是一些很小很小的行为。但是这些很小的行为会意想不到的大大影响你最终想要完成的目标，或者是外部的目标。原子习惯这本书很红嘛，其实很多人都看过，但很多心理学家也都在这个层面有去做过琢磨。就是我们的身份实际上比较像是一个投票系统，我非常喜欢这个说法，就是每天我们的任何一个行为都是像是投下一个票，这个取决我们每天的行动跟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票就会投去哪，最终我们的钱就会流去哪里。所以我觉得认为这个概念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简单的问自己一个问题，这种类型的人他会做什么，可以是如果是我崇拜的人他会做什么决定，或者是哦，他是一个亿万富翁他会怎样怎样的。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变成一个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可能一天之中你会问自己一次又一次来来回回，我认为其实这个比你试图要去记住你要去做的，比如说我刚前面举 Herfy 的例子，我要去做五个打电话，五十个打电话，还是我要发五篇的贴文更容易执行，因为它更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比我们上一堆一堆的课程，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你看的书，你很多上的课都很难去日常在实践生活里面这么有效。所以当我们去面临这些我觉得人生的一些交叉口的时候，比如说我早上起来我不知道我现在到底要做 A 还是要做 B 的时候，我会问自己。当然在我自己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可能也是台湾那一阵子那个说法很红，我也是蛮容易被影响的一个人，就会说，你要很听自己的身体的声音啊等等的。可后来我其实有一个蛮深的想法，就是说当然我可以每一次都听我身体的声音，可我每次都听我身体的声音，我就只会想要睡觉，我就会不想要做任何事情，我就只想要看 Netflix。 那我觉得当然有经过这样一个时间体验过这件事情，才能够更让我了解说，很多时候你当下不想做那件事情你感觉不好，可是你做完那件事情你感觉是非常非常好。就像跑步，跑步之前很多时候都不想跑，跑完之后你觉得超爽。拳击课也是，举这些比较简单的一些例子，或者你很不想要做的一件事情，你越不想做其实就是代表越需要去做的话，如果你真的去做了，可能 做完，你会觉得天哪，如释重负。虽然那件事情可能要花你十天的时间，但你只花了五分钟先坐在电脑前面去把那件事情做完，它对你身体或心情的影响力是大很多的。所以如何这样这件事情不会变得这么辛苦，就是问自己说，如果我今天是我很崇拜的这个人，他会不会起来做？有没有感觉到这个震撼度？我刻意停止一下，因为当我们每一次这样跟自己问问题，每次跟自己这样自己投票的时候，我们最后就会成为像这样子的人。我们继续投票，我们继续去强化我们这个是谁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的有可能让你产生很长远、很深、很意想不到的一个变化。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当这些变化它会慢慢变化成一个内在行为的时候，就会变得很轻松，会变得很毫不费力，变得你不需要好像问了这个问题又说，哦，那他就是亿万富翁啊，不然怎样，这种问题它会透过时间，是需要时间的，慢慢内化变成你自己的东西。第二个我想要来聊一下，就是现在也是很广泛很常提到一种方式，就是 affirmation， 说出来就会成真的这个方式。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我是一个很大胆的人，我很聪明，我很有勇气，我是一个老虎，我是一个狮子。其实我自己并不是百分之百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不是疯子，就是不是代表说说出来这件事就一定会是真实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一定程度的理智，就是 OK 我们不是疯子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创造一个东西，也就是证据。我们必须要给自己证据，证明我们自己是这种类型的人，才能成为这个人。举例像是我自己在美国的时候，我其实有去上 Tony Robbins 的课，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激励大师嘛，有很多的不管是修杰克曼、 Curry 等等的人都是他的学生。然后我其实有去上了他的一次免费的体验课，然后他在课程里面就有讲到说给自己证据这件事情，我觉得天哪，非常的有感觉。所以我在美国滑雪的时候，因为其实我是没有什么经验的滑雪，我大概是滑第七次，然后跟我去滑的人都非常的快，他们都滑得超快，然后我都是你知道他们在前面等我，然后就一个人在那边很努力，然后不想让他们等我太久那种人。然后终于到了你知道准备中间休息，因为他们已经等很久了，所以我到了那边然后也不能休息，要继续滑下去。然后有些时候他们都是去黑线，然后其实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去哪一个线，我就都跟着大家去滑这样子，有时候傻人有傻福。然后就滑下去发现就是黑线，滑完我才知道。可在滑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陡，很陡的时候有滑雪的人知道可以落叶飘下去。但我就跟自己说，我要证明我是很勇敢的，我是一个勇敢的人，我是一个会突破自己的人，那我要怎么证明给自己看？所以我就是跟自己说我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但下一秒我做的事情是证明给自己看，透过我自己跟自己说 OK 我很勇敢，但是我超害怕的时候，我证明给自己看的方式就是我还是去挑战在很陡的状况里面去做转弯这件事情。就是在滑雪里面我们叫做 carve， 去转动我的滑雪板，转左转右，转左转右。然后再下一个我要跟自己证明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滑非常的快，我滑得太慢了。我虽然在刚开始滑雪的目标就是不要跌倒，可是我也很好强嘛，所以我也不想要就好像大家都在等我，所以我下一个阶段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变快。我觉得这是超有效的诀窍，就是我后来变滑很快，就是我跟自己说 fast is good， fast is good， speed is good， speed is good， 就跟自己说滑得很快是对的，滑得很快很好，速度是对的，速度是滑很快的。那我在跟自己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断加速，所以我跟自己说我是滑雪很快的人，我不断证明给自己看。后来真的在最后一天最后几 round， 大家从山顶，因为我们是搭缆车就要搭半个小时到最山顶，然后一路从山顶滑下来，在滑下来的过程当中，最后两次我都追到大家，就我真的都跟大家同时停下来，然后还可以等后面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是想要试图去加强跟我们自己的身份或者我们的个性或者一些特征的一些习惯，我觉得这个证据跟着前面我们讲不断的一个投票的方式，才可以真正把 affirmation 这个身份认同搭配问自己这个问题全部加在一起，变成一个你可以身体力行，而不是你今天听完觉得很有效，可是你明天你的日子还是一样照常的过的一个方式。所以确实我们选择说出来什么话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改变说话的方式，我们也会改变我们自己思考的方式，对吗？就是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但是我们真正的行为真的行动会影响你成为你是谁这个面向。这个面向代表是说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些行为来去积极改变，正向改变，强化改变我们是谁。那这我会形容它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加强的一个循环滤镜，有点像是因为我是这样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很会滑雪的人，因为我是一个滑雪很快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可以滑黑线的人， 所以我会做这些事情。那因为我做这件事情的人，所以我是会划黑线的人，有点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概念，而不是停在说我是这样的人跟自己说，可是我的日常行为都还没有改变的话，我自己觉得大脑也不是笨蛋，就是也不会被这样子直接单纯的被指影响，所以确实是鸡生蛋蛋生鸡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点，就是说怎么样真的改变成为你想要成为更好的人呢？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问自己，如果今天比你聪明十倍的人他会怎么做，如果今天我是我的偶像的话他会怎么做，如果今天我是个亿万富翁的话他会怎么做。可能就会很像是今天我们在看一个广告画面，那个人他突然前面有一个很亮很亮的东西，然后这个很亮的东西里面就呈现了一些他可能想要的梦想，他可能想要的一些宝贝的东西。问完这个问题，我时候就会想象说，哦，真的很像是像这样一道彩虹的感觉，一切都会变得很清晰。所以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是我最近身体力行，然后我也觉得在我这个职场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十年的经验里面，改变我很深的一些想法。但这个想法其实或这个方法其实比我们想象的简单好多好多，所以我想要透过我今天自己的一些故事来去分享给你，让这个我们的显化日记或我们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勇敢更强壮更获得爱这件事情融合在我们的日常行为里面，变成我们睁开眼睛慢慢内化却觉得没有那么费力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大家拜拜。Just you, me, and the odds. We stuck together, we two peas in a pod. You dealt a bad hand, I'm there seizing the cards. We'll never be separated till we seeing the gods. We've been low together, high forever. Long as we go together, we'll die whenever. Be a light, couldn't let the darkness try you ever.